以西结书第29章逐节注解导读。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是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29至32章是神对埃及的预言，可以按照发预言的时间分为六段。一，神将与埃及为敌。二，神将用巴比伦审判埃及。三，神已打折埃及王膀臂。四，埃及将重蹈亚述覆辙。五，埃及法老的哀歌。六，埃及军队的哀歌。一至十六节宣告神将与埃及为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神要让埃及知道谁造了尼罗河。 B， 埃及曾做以色列家的倚靠。 A1， 神要让埃及知道谁造了尼罗河。 B1， 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的倚靠。第十年十月十二日是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第十年，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一年，六个月后将被巴比伦攻破。此时西底家把最后的盼望放在埃及身上，许多百姓之所以还坚信假先知的虚假平安，就是因为心中还把埃及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神宣告：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埃及王法老指尼哥的孙子何弗拉，古埃及第26王朝的第四位法老阿普里斯。耶路撒冷被围时，他曾出兵疏解战况，让百姓兴奋不已，但他很快退兵，使百姓的盼望彻底破灭。河指尼罗河，大鱼原文指神话中的海怪，又译为蛇，指尼罗河里的鳄鱼，比喻依靠尼罗河生存发展的埃及。埃及和推罗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稍有力量就说异语，明明是一条依赖尼罗河才能生存的鳄鱼，却幻想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古今一切强权和崇尚自力更生者的通病，就是否定神的恩典，高举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谎言重复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己都会笃信不疑。而神对他们的审判都是一样的，自以为造物主的鱼必被从江河中拉上来，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好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神，离开河就无法生存。尼罗河不是埃及的产品，埃及却是尼罗河的产物，并不是埃及创造了尼罗河，而是尼罗河造就了埃及。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创造尼罗河的神。今天的信徒也不比法老更高明，我们的出身、身份、智慧、能力，岂不也常常成为优越感和属灵幻觉的资本吗？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用福音来提醒自己，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比喻埃及的盟友、雇佣兵和一切居民。只要将鳄鱼拉上来，贴住它鳞甲的鱼也会被一同拉上。埃及和推罗代表古代文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最高成就。埃及是农业文明的中心，推罗是商业文明的中心。埃及是大陆文明最发达的地方，推罗是海上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埃及以政治影响世界，推罗以贸易影响世界。埃及采取专制独裁，推罗采取独立自治。埃及以军事威势为荣耀，推罗以财富智慧为荣耀。埃及与推罗关系紧密，命运相似，是世人荣耀的顶峰。前四个国家还只是从外面讥笑报复神的百姓，推罗和埃及却是从里面诱惑百姓跟随，吸引他们投靠，使他们的心偏邪。因此神要特别对付他们，向推罗、西顿两次宣告我必与你为敌，又向埃及三次宣告与法老为敌。神审判前四个国家只用了17节，审判推罗西顿却用了83节，审判埃及更用了97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尼罗河边生长的芦苇有许多用途，但却不适合做拐杖和手杖。芦苇的杖看上去可能与木杖并无二致，用起来却很容易折断。比喻埃及的承诺就像脆弱的芦苇杖一样，虚有其表，不可信靠。埃及对于犹大的承诺并非出于善意，而是为自己的防御战略。自从以色列出埃及以后，选民与埃及的关系始终都很微妙。犹大从来都不敢对这个强邻掉以轻心，但埃及的富强又使他们恋恋不舍，稍有难处就想投靠。而对于埃及来说，犹大只是一个邻邦小国，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过去是亚述，现在是巴比伦。犹大的价值在于缓冲北方强权对埃及的入侵，因此埃及对犹大的友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犹大的敌对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既然埃及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为犹大牺牲，他的承诺也从来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芦苇的杖。今天我们周围也充斥着许多看上去很美的势力、理论和思潮，这些芦苇的杖也都装裱精致，富有魅力，好像可以取代圣经，立竿见影，但却不是我们的真朋友。一旦追随者们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 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埃及自从主前605年在加基米斯战役中被巴比伦打败以后，就已经日益衰微，但却仍然试图抵挡巴比伦的扩张。因此，虽然他们外强中干，但却假装大有能力，想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目的。他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充当反巴比伦联盟的军事后盾，引诱犹大投靠自己，怂恿各国背叛巴比伦。因此，神要让自不量力的埃及自身难保，好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神，也让对先知的警告充耳不闻的百姓自食其果。埃及的富庶依赖尼罗河的灌溉，但却狂妄地以为河流归他所有，由他所造，这是自比为神。因此神宣告，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让他们知道谁是尼罗河的主人。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可译为从密夺到瑟弗尼直到古时边界，代表埃及从北到南全地。密夺是埃及北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要塞。瑟弗尼位于埃及南方与古时的交界处，就是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的阿斯旺。古时指埃及南方尼罗河沿岸的努比亚，位于现代苏丹的北部。古希腊人用伊索匹亚来称呼这个地区，但并不包括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国。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代表一代人，不一定指实际的数字。主前568年，尼布甲尼撒入侵埃及，可能掳走了许多社会精英。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满了40年，可能指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之后，被掳巴比伦的埃及人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被释放回国。巴特罗指孟菲斯南方的上埃及地区，是古埃及国家的发祥地。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意思是回老家。既然埃及以为自己的权势可以存到永远，神就像对待推罗一样，用一阵东风把它打回原形。神让埃及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是要让埃及的卑微作为今天一切骄傲者的历史教材。人若自以为神，神必然会除去他们的权力，废掉他们的财富，剥夺他们的能力，收回所有的资源，好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神摧毁埃及的骄傲，让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是对百姓依靠人的顽疾所下的一贴猛药。因此，神对埃及既有审判，也有复兴的应许，好让药效能够持久， 用埃及的光景不断提醒百姓，使他们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但是与犹大的复兴不同的是，埃及复兴以后只能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不再辖制列国，就像灭活疫苗只能提醒人，不能诱惑人。自从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后，埃及再也没有恢复从前的权势和荣耀，而是成为历代列强的附庸。埃及在政治上的降卑将持续作为神百姓的反面教材。每当犹大看见埃及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倚靠人不信靠神的愚昧。每当我们看见埃及的时候，也当反省自己的心中有没有一条狂傲肥壮的鳄鱼盘踞在应该留给神的地位上。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9章17节至30章19节宣告神将把埃及交给巴比伦，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神将把埃及交给尼布甲尼撒。 B，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埃及。 A1，神要借尼布甲尼撒毁灭埃及。 B1， 埃及全地的结局。27年正月初一日是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第27年，大约是主前571年。这是本书最后一个标明日期的预言。此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将近16年。一年后，法老何弗拉将因军队内讧被雅赫摩斯二世篡位，逃亡国外。初一日是月朔，每个月朔是献祭的时间，也是先知以西结常常领受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领受神的话，往往也是在敬拜祷告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指巴比伦从主前586年至573年围攻推罗城13年。尼布甲尼撒的士兵长期佩戴头盔，搬运工程装备，所以头秃肩破。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指推罗新王巴利二世向巴比伦臣服，所以没有被彻底洗劫，巴比伦士兵得不到足够的人口、牲畜、财物等战利品。而在13年围城期间，推罗老王叶巴利三世可能也早已用船将大量财物运到海外，所以巴比伦得到的进贡也不足以弥补军费开支。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 指神允许巴比伦继续入侵埃及获得补偿，因为神还要继续使用巴比伦帝国。大约三年后，尼布甲尼撒将于主前568年入侵埃及，攻击法老亚赫摩斯二世。当时马代人已经统一了底格里斯河的东方，截断了巴比伦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因此巴比伦入侵埃及的目的并非征服，而是警告埃及和盟友推罗不要制造政治和贸易问题。埃及从此向巴比伦进贡，小心翼翼地和巴比伦保持良好的关系。逃亡埃及的百姓在这段时间备受战乱之苦。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尼布甲尼撒将埃及的犹大逃亡者掳到巴比伦为奴。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可能是预言尼布甲尼撒远征埃及七年后，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预示着犹大即将回归。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指这个预言应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质疑先知，所以他可以放胆开口。神始终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允许百姓讥笑先知的是神，用确凿的应验证明先知的也是神。而先知所领受的任务是，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因此，传道人不必因为众人不听而气馁，也不必因为听众踊跃而兴奋，而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脚前的灯。